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失踪近一个月的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传出已经被警方带回北京，这是否与即将召开的19大有关呢？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就在国际间同声谴责朝鲜核试验时，平壤举行了万人大游行庆祝氢弹的试爆成功。如何了解朝鲜这个神秘的国度与它的人民，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被问到他是否将会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时，他回答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当然不是首选。川普总统是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后，在白宫做出了这番表示。美国之音记者问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谈到朝鲜时讨论了什么，他表示习主席愿意就朝鲜问题做些事情，但是并不清楚他是否能够做出一些事。川普总统还说，就朝鲜最新的挑衅行为，习近平100%同意我，他也不想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根据白宫就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协调并采取进一步行动，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过去几天来，川普总统已经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领导人通话。美国就朝鲜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发的一份新的制裁决议草案，推动在下个星期一就决议来进行表决。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越来越明显地在倡议一种武器控制战略，主张接受朝鲜作为一个核国家，并且表示不同意美国和盟国的立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同意中国的立场。中国支持采取制裁措施，以迫使平壤参加无核化会谈。星期四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海参崴，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普京再度敦促对话解决朝鲜核危机，并且表示围绕朝鲜危机进行军事鼓噪是适得其反，可能引发全球大灾难。他还表示仅仅是用制裁和压力不可能解决朝鲜危机。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对朝鲜做出进一步的应对，但是制裁必须要跟对话配套。美国在朝鲜进行了最新规模最大的核试验之后，要求联合国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欧洲联盟外交事务总管莫盖里尼在星期四也表示，支持采取更为严厉的经济措施，以制约迅速增长的朝鲜核威胁。朝鲜在9月3号进行了第6次的核试验，那么在两天之后，他们宣称自己是一个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的完全核国家。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佩芝在最近采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的共同主席，也是共和党资深议员罗斯克姆，谈到了在这次核试验之后，他希望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罗斯克姆议员是这样说的。
China has a decision to make because China has a series of unpleasant things upon it.
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中国将面临一连串他所不乐见的事。目前为止，中国希望维护现状，中国不在意朝鲜政权压迫人民，做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中国渴望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韩统一，这会让中国和一个美国的盟友韩国成为邻居。我也肯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战争，也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崩溃，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朝鲜难民将涌入中国。中国对朝鲜有最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和朝鲜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经济上，没有中国，朝鲜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做出行动，应该站出来负担责任，因为美国不会，也不能允许朝鲜能继续进行挑衅行动。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它威胁到关岛，还有我们的盟友。朝鲜的行为非常具有挑衅性和煽动性，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虽然他们希望一切能够维持现状，但事实上现状已经无法维持。我认为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将能发挥力量，但中国必须在如何向前迈进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那么有关罗斯科姆议员专访的全部内容，我们将会在9月8号的美国观察节目中为您播出，也欢迎您到时收看。接着我们看到西非小国多哥在星期三爆发了抗议活动，要求结束总统纳辛贝及其家族50年的王朝统治。有数十万人在多哥反对党领袖的号召下走上了首都洛美和其他城市的街头，要求纳辛贝在2020年任期结束后下台，同时要求制定一个重新对总统任期实施限制的宪法修正案。1992年通过的相关法律将总统任期限定为两届，但是纳辛贝的父亲时任总统埃亚德马在十年后废除了这项法律。今年8月份的类似抗议活动导致了死伤事件，至少有两人被保安部队打死。纳辛贝的父亲在掌权38年后2005年去世，纳辛贝随后成为多哥总统。现任总统内阁在星期二通过了一项重启总统任期限制的建议法案。飓风艾玛的中心目前正在通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天气预报显示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灾难的五级风暴。五级风暴艾玛呼啸通过时，它的最大持续风力每小时达到285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艾玛星期四晚上将会逼近特克斯和凯克斯以及巴哈马的南部。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在早些时候宣布波多黎各进入了紧急状态。星期六飓风艾玛预计抵达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目前佛州南部的政府官员已经下令海岸地区的居民进行疏散。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已经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星期三，华盛顿的一名律师拉格兰德告诉美国之音，郭文贵是在9月6号上午向美国国土安全局下属的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提出申请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性的，就是他有回国遭到政治迫害的恐惧，申请是基于他的政治言论，特别是他对中国腐败的揭露。他的举报，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视频、推特上的帖子，以及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相关揭露。继续我们来关注在陕北老家失踪已经将近一个月时间的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据信已经被警方羁押回北京，但是目前外界仍然无法得知高志胜更具体的情况。高志胜曾经在2017《起来中国》这本书里预测了2017年是中共倒台时间，这一次他的失踪是否和他的预测以及中共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有所关联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北京的中国维权人士，也是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先生，来为您介绍。胡佳先生您好。
宇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是否掌握了有关高律师最新的下落呢？
实际上高志胜律师最新的信息就是来自于他陕北的家人高志毅大哥，我们全世界只能从他那里获得高志胜律师准确的情况。他也是经过长时间，就是过去将近一个月时间跟警方的这种受压呀，然后以及接触啊，那么他从那里获得的情况是高律师已经在警方手里，而且带回了北京。但消息就是这么不明确，他究竟是在哪一批警方手里，那么现在何时带回北京的，我们都没法确认。
嗯哼，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了去年高律师他出版了50万言的2017《起来中国》这本书，那么书里呢大胆的预言了今年2017年就是中共的崩溃之年。那我们知道再加上10月中旬即将要召开的十九大，您认为这一次高志胜律师的失踪同时被带到北京去与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联呢？
高律师这本书按中共就是国宝方面的说法，是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完全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条罪状。他曾经因为这个罪名曾经被判过刑嘛。那么这本书出版以后，实际上是被中共看作中国国内最为唱衰中共的言论。而且呢，中共也很想搞清楚高志胜律师除了比如说有他的，因为他有基督教信仰嘛，除了这种基督教信仰给他的启示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规划，以及就像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行动者跟他之间有没有共同的计划。所以我想呢，这个和高志胜律师的失踪有一定关联，并且在八月初的时候，因为刘晓波去世之后，我们也都知道高志胜律师会成为中共下一个 非常重要的清除对象，所以我们也发起过就是说到陕北去看望高士正律师，让他获得医治的这种活动。那么这些情况的话都给中共相当的这个紧迫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年有十九大的召开，中共必须要保障十九大的所谓安全稳定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召开。那么在这里边的话一定要清除高律师以及他书中所倡导的那个不稳定因素。
嗯哼，那么胡佳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确实在八月中旬，就在高志胜律师被失踪前几天，您发起了到陕北去探望高志胜的行动。结果呢，几天后高志胜律师就失踪了。您觉得这两者间有没有联系？那么现在既然高律师人就在北京的话，你是不是考虑要采取什么样的最新行动，来让各界更加关注高律师在北京的一些他们所受的一些遭遇呢？
就像2012年我们曾经组织探访刘霞的行动一样，当然这个后果是刘霞的弟弟刘辉被判了11年有期徒刑，后来保外就医嘛，作为人质。那现在来讲，就是说当高律师出狱满3年，而且他的状况一直处于家狱当中，刘晓波又去世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开发起这样的行动，与过去不一样的是，这次参与的人、关注的人比从前多，包括在推特上面就有多达7-8名，就说完全陌生的这个推友，然后出人出车，愿意出力冒着风险去探访高志胜律师。我想当局也是了解到这种情况，他们很怕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公民行动发生在这个十九大这个之前，所以的话他们要在这方面加以完全的禁绝吧。刚才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一般来讲这个当局中国当局会希望把这些重要或者敏感人士带离北京，但是这一次把高律师带到了北京，你有没有考虑再采取什么样其他的行动，让大家来关注，把这个焦点重新带回到北京的高志胜律师？
哦，我明白。是这样，就是说高律师所有的案件，无论他是在关押在新疆，还是说在家狱中的陕北，
嗯哼，
最这个始作俑者都是北京，都是政法委，都是公安部的国内安全保卫局这些机构。那么主抓他这个案件，最熟悉他的案件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反颠覆支队，那么那也是他长达11年的老对手了。所以对他进行的这种侦查呀、调查呀，往往不是地方上的国保可以进行的。我想把他带回北京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这种审查。但是呢，把他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告诉外界的话，就很难知晓，就是很难去找他。但是说现在在北京我们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的话，首先来讲，今天确认了他的行踪，我们就要跟国际社会，包括驻华的外交官以及媒体，还有这个境外的这个国际人权组织，让他们聚焦于高志胜律师的事情，就像关注刘霞和刘晓波一样的，因为这都是中国最为有力量的、最为有影响力的良心犯。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
继续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他在中国被关押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他的妻子李静瑜在星期三接到了中国官派律师的电话，说李明哲的案子即将要在湖南省岳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且要求他即刻前往中国。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女士来介绍有关发展。邱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邱女士，我们知道你们也一直在协助李静瑜女士啊，这个进行相关的这个行程活动。那么昨天在李静瑜女士接到了通知之后，那么她立刻开始要办理前往中国的相关证件。现在办理的情况如何？预计她什么时候会出发到中国去呢？
她我想因为是中国律师官派律师打电话来邀她过去看审判，所以我想她的证件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嗯、
那我们刚刚也接到了一个通知，就是说李明哲即将在下礼拜一9月11号的上午9:30在湖南的中级法院受审。
嗯哼，
那所以我想李太太是一定会过去中国。那但是我们民间团体的部分，就是台湾人权促进会跟人权公约性监督联盟，我们还是会前往日内瓦去联合国里面去报告相关的里面的案件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是，那么邱女士，你刚刚提到了现在传出的开庭日期就是下个礼拜一，9月11号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李明哲被中国当局指控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昨天李静宇女士在公开声明的时候也发出了呼吁，她希望能够有一些法律顾问，那么义务的陪同她前往到中国去。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有哪些人能够陪同她前往中国？那么对于李明哲被中国政府指控这样的罪名，那么除了官派律师之外，台湾这边过去的法律顾问又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或者辩护的行动呢？
我想就是因为台湾的民间团体已经成立了李明哲救援大队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是的确会有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法律的相关的人士会希望能够陪同，然后我们也要求了台湾政府海基会也必须要派员陪同去确保李静宇女士的安全。那但是到底就是除了家属之外，是不是其他人可以顺利的入境，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也还不晓得。那对，我想因为如果开庭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就是大家都会尽快准备相关的证件，然后陪同他前往。那我想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审判，其实被审判的并不是李明哲，而是中国政府。
嗯哼，
我想这个公开审判是全世界都会张着眼睛在看的，中国这样的一个自称自己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宣称哈，那他到底怎么样去审理这样的一个案件，然后这样的一个惯用的手法其实他已经不断的去用在许多的中国的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身上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中国来讲这只不过是在演出一场大戏，可是对我们来讲事实上这一场大戏里面接受审判的是中国政府，他正透过这场审判去展现出他自己是多么的蛮横、不讲理以及荒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邱依林女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您报道，同时关注李明哲案在下个星期一开庭审理的相关情况。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南中国海。这个星期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越南的黄沙群岛举行了实弹军事演习，结果引发了越南在一个星期里两次的强烈抗议。这次的中国军演会不会让中越关系紧张再次升级？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哥来为您进行分析。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在七月底的时候，当时越南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停止了一个海上石油勘探的项目，那么这一次大家有点意外，越南一个礼拜发出了两次的强烈抗议，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不是越南经历了一系列与中国交往的挫折之后开始展现他们的愤怒呢？那么中越关系是不是又开始陷入了紧张？
我觉得从长期和整体的来看，越南在南海其实是获利多于挫折，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帕拉塞尔群岛，当然也就是西沙群岛，它是一个例外。虽然越南对这个群岛它和南沙群岛一起主张主权，但是呢西沙实际上较早的被中国完整的夺取，而且现在呢防御还算比较稳固。加上最近这两个迹象啊，刚才你提到这两个迹象，我看一个呢相当于是用经济手段施压，另一个呢就是军事威慑了。这实际上都体现着中国的这种主权伸缩的手段的范围和强度上都有新的升级，所以呢这个对越南可能确实面临较大的压力。但是我看整体上中国在南海应该还是得势不得利，而且呢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困难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选取西沙这种比较有明显优势的地方来发力呢，其实也是这种整体不利的局面的一个表现。
那么另外大家当然就担心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演变啊。我们知道在1974年中越两国就曾经围绕着帕拉塞尔群岛进行了一场非常短暂的战争，那么当时导致了70多名的越南士兵丧生，而中国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获得了对这个群岛的实际管控权。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在这个海域附近定期的进行这样的军演的话，中越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否也在增加呢？
我觉得这个倒也不算太大，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国对这个群岛周边海域还是有比较稳固的控制的。比如说，除非中国军演的时候越南比较积极的靠近，否则呢，双方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贴身对峙的机会。而且我们要看到，中国军事解决南海问题，其实在可行性和决心上一直是有很大问题的。就中国的一线军事力量的行为，虽然偶尔有一些失误啊，有一些冲动，但整体上还是严格管控的。另外呢，越南也没有军事夺取这个西沙的决心， 只不过就是说中国以前总是回避这种面对面的刺激，现在呢对这种游戏呢有一点欲罢不能，这个应该风险总还是有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吴哥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感谢您。稍后回来，就在国际间对朝鲜问题苦思对策的时候，身处在这场危机中的朝鲜半岛人民，还有邻近的中国东北的居民，又是如何来回应这场危机呢？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客谈。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随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挑衅日益升级，朝鲜半岛到底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多年来处在这场危机阴影下的，不仅仅是7000多万的朝鲜半岛的人民，同时也包括了大片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这场危机给这些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外界严重隔离的朝鲜民众，在拥护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同时，是否明白战争的迫在眉睫？而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将会造成多少人命的伤亡和破坏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也是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们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朋友，欢迎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知道朝鲜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 外界很难去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度，还有他人民的生活。许多时候呢，我们只能够从逃离朝鲜人士或者我们所谓的脱北者的口中来了解一些情况。那么今晚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一位朝鲜脱北者赵珍慧女士，先来和我们谈一谈她所掌握的朝鲜目前的最新动态，还有她记忆中的朝鲜。赵女士您好。
那你好。
是，我就直呼你珍慧了，因为你相当年轻。珍慧，我想先请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国际都在谴责朝鲜最新核试验的时候，朝鲜内部的反应是如何？在我们昨天对你发出了采访邀请之后，我知道你也试图要与在朝鲜的一些朋友家人联系，了解一下他们的反应，你所掌握的情况是如何呢？
现在很多人都是心里很不安，然后很多北朝鲜人他们希望有一个战争让他们的生活结束。意思就是因为每天都是很苦，然后因为政府金正恩也好，或者是我们叫那个波伊部或者安政部，他们每次都邀请他们叫一些粮食作为军粮，然后叫一点衣服，然后手套啊、袜子呀、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很多平凡就是很多平常的人呢，把自己的被子都拆开，然后用那个做完袜子呀或者手套，然后捐给国家或者是军队。要不那样的话，他们就把他们送到一个就是达伦队，韩国人那个北朝鲜叫达伦队，就是一个像个监狱一样的地方，需要待在那6个月劳动，然后才能放出来。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心里不安。然后我觉得对金正恩来说呢，因为他的爷爷金日成或者是他的爸爸金正日，他们对他们教育人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把日本人打出去了，所以他们是一个伟大的一个领导。可是金正恩他当了总统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过，只是一直杀人，就是对自己不尊重，把自己当成小孩子，或者是不按照他的意愿做事的话，就一直杀了他们。所以很多人都有恐惧。可现在呢，已经自己的孩子饿死，自己的家人老是蹲监狱，所以很多人对他不满。所以他为了把这些人的想法也好，把他们说服，给让他们说服的话，只能是做点什么事情。所以他一直想要狂妄的想要做一个战争，然后想要赢回来。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是，珍慧，刚刚就在你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在播放的是，就在昨天呢，平壤举行了一场非常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庆祝他们这次的氢弹试验成功。那么参与核试验的有关人员呢，也接受了这个民众的夹道欢迎啊。朝鲜官员特别说，这是要献给金日成、金正日的礼物，并且再次警告，如果美国和卖国贼对朝鲜的自卫行动说三道四，要试图引发战争的话，朝鲜就会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让美国走上灭亡之路。但是和你刚刚你了解的，你所掌握目前在朝鲜内部真正人民的心声相比，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继续想请教你，我知道你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多次试图逃离朝鲜，那么在第三次才成功的留在了中国。那么跟我谈谈你现在在朝鲜是否还有任何的亲人，那么到底这种所谓的朝鲜人民拥护崇拜这个金家父子的这种情感是不是真实的呢？还是这只是这个朝鲜官方要给外界的一种假象？
以前90年之前呢，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接触外边的世界，所以只是学习一些金正日啊或者金日成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相信金正日或金日成是唯一的伟大的一个领导人，所以爱慕他们，尊敬他们。可是90年以后，很多人逃出中国以后，通过网络呀、电视呀，或者中国人一些真正跟北朝鲜打仗的时候参过军的那些人的口里，他们听说很多一些事实以后，慢慢的想法就改变了。然后都是我们在那个北朝鲜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说呢，韩国或者是美国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国家，然后因为他们我们战争才开始，这样学的。可是到后来我们知道事实以后，不是，是北朝鲜先打出韩国，然后开始打仗。所以很多人知道这些事实以后都已经改变想法。然后历史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政府 恐吓人，然后一点粮食都不给他们，一点自由都没有，也没有让他们做自己的 business 的，或者是让他们种地也好，做农场也好，什么事儿都不能做，只能是听从国家，然后孩子们会饿死，这很多人都不满，所以不可能继续尊敬他们，或者是把他们当成一些领导，就是因为现在听从国家的，就是因为害怕，因为很多人如果说了一点点不满的话，三个或者是三代家族都会被杀，所以现在才就装着听着他们。对我们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是金正恩主席啊或者怎样，他们直接会称呼他的名字，或者是说他是个小狗，或者是那个小猪啊，他们就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话。所以现在的那些人在镜头上的都是装的，或者他们那些人是在平壤里边出生，然后生活一些很好的待遇里边长大的一些人。所以他们没有那种金正恩的不满，所以在镜头上哭的那些人可能是真实一点的。
甄慧，我还想继续请你留在线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事停留，再过五分钟时间。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但是稍后回来，我还想继续请教你，就是有关的相关的国际的一些谴责，还有甚至制裁，在朝鲜对特别是朝鲜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冲击？不过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回到你，请你继续留在线上啊。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那么吴博士，我们刚刚听到了赵甄慧女士简单的说明了一下，可以说是她听到的这个在朝鲜这些最新核试验还有导弹发射之后朝鲜内部人民的心声啊。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我知道您个人也曾经到访过朝鲜，您对朝鲜也有很多第一手的观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个国家还有刚刚对赵女士的说法，您的想法是什么？
我也看到了昨天平壤举行的一个盛大庆祝，就我对平壤的观察，我相信平壤这些民众的一种庆祝的心情也是一种真实的表现，有表演的成分，有真实的表现。但是在平壤之外，民众对核试的消息未必清楚，而且就像刚才赵甄慧女士所表达，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朝鲜是一个很分裂的一种状态。平壤的居民是享受特权的，他们跟朝鲜的党中央跟金正恩的这种联系和平壤之外的地区的人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我对平壤的观察，以及比如说过去联合国对朝鲜的禁运，以及未来的禁运是否会对朝鲜普通人民众有生活上的影响，在我个人观察看起来，平壤的居民已经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市场化的一种交易，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他们大量的高级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而获得。那么中国的对朝贸易某种意义上讲在供养朝鲜的平壤的居民，也在供养朝鲜的核发展计划。如果说一旦有更严厉的制裁的话，首先会对平壤的市民的生活造成影响，然后会影响到他们对朝鲜的核计划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海涛，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刚刚你也听到了赵甄慧女士她谈到的一些现况，那么你在过去也曾经在香港多次的采访，那么对于一些逃离朝鲜的人士也有过一些了解，他们的一些故事。那么你是不是能谈谈你的想法？另外就是金氏政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我们知道现在在朝鲜有2500万的人口，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这么多年来控制着这些人民？刚刚甄慧稍微有提到了一点，海涛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说明？
任何的共产集权国家他控制人民无非是两个手段，第一个就是枪杆子，就是抓军队，朝鲜现在是先军政策，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抓人们的所谓的思想意识形态。那么只要控制了这两点，因为金家也是跟着毛泽东学这套学的这个很好了，不光是这个前苏联也是这样，任何的这个共产集权国家，包括越南啦，包括柬埔寨啦，包括古巴啦，它都是不外这两个法宝。第一个抓住军队，就是压住你老百姓，让你不敢反抗，稍有这个 不满就给抓到监狱里，甚至这个处以极刑。这个赵珍慧女士她刚才提到了。还第二个就关于笔杆子，笔杆子就是控制你的思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朝鲜是没有短波收音机的，即便能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波的，就是当地的一些电台都是严格给你控制好的，就是可什么都是国家控制电台。那么即便有电视台，也都是国家控制电视台。所以呢，才出现了像刚才那个吴强博士、郝少明会女士，平壤的这个居民和平壤以外的居民。对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对领导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越往中心的地方，它控制的越严。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朝鲜，不是任何一个朝鲜的国民公民就随便可以进入到平壤去居住的，要有很多的条件，有很多的条条框框，你才能这个进入平壤的。这种严格来讲，任何共产集权国家，包括朝鲜。就是用这两种方法，这样是控制老百姓最好的这种两种方法。
好的，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赵珍慧女士。珍慧，你还在线上吗？我们的赵珍慧女士，哎，是珍慧。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六9月9号就是朝鲜的建国纪念日了。那么现在各方都在预测，这个金正恩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天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那么到时恐怕又是一连串的国际谴责声，还有这个加强制裁的声浪。那我们刚刚就想要提到了，这个联合国还有世界各国对朝鲜的这样的制裁，它到底对朝鲜人民？很多人说，其实对金正恩影响不大，真正伤害到的是朝鲜的人民。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些制裁到底这些年来给朝鲜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报是说9月13号他们会发一次，再次发一次。然后因为北朝鲜在里边因为天气的变故，然后也没有农历的那些工具，所以很多人都没法自己做一些农活，或者是做一些种地的事情来挣点钱，或者是做食物什么的，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呢很困难，然后被政府一直踢啊，然后还得给政府捐款，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呢跟电视上在北朝鲜他们从电视给别人看的根本就不一样，或者98年的或者现在的情况都是差不多，就有一些不同，就是很多人在市场可以做买卖来生活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所以变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以前竞争日的时候是他不会掌握，不会 control 这个局面。可是竞争是在外国学过很多东西，然后他从网站也是学过看过一些东西，所以他很会装，然后很会让别人看见一些好的一面。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好，或者Korean American 也好，他们就觉得现在朝鲜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人都已经有自由了，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好。可其实不是，在我的家乡也是，我光是听说我的一个朋友的爸爸饿死了，四个人已经饿死了，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金正日的那个妈妈的家乡，在那边饿死的人有8个人，去年。所以这今年也是我的家乡又饿死了2个人，这是光是我所知道的。所以北朝鲜的情况现在真的很不好。然后对金正恩来说呢，外国或者是美国给他们打了一个枪或者什么的，死了几个人，就为国家牺牲了，然后给他们发一些奖品就够了。可是对美国或者是对韩国来说呢，一个生命是很宝贵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是弱点，所以他们不管怎么强况，美国或者是韩国不会首先开始要打仗，所以他们就觉得美国或者是韩国会听从他们的，所以他们没想过真正会打仗，所以现在这么猖狂，我是这样了解的。
所以珍慧，照你这样的这个谈你的观察与分析啊，你认为接下来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往哪里走？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军事选项也在台面上了，所以很多人说美朝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确确实实现在可以说升到了最高点。那么如果爆发战争，当然你一定也会担心仍然在朝鲜的家人的安全。你觉得这个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什么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不是专家，所以我没法断定的告诉你一些很好的一个答案。可是我是这样想的，北朝鲜里边的一些居民， 自己需要把政府给绊倒，这个是最好的一些局面，我是这样想的。可是很多人现在无知，所以我是想美国政府也好，韩国政府也好，帮助一些北朝鲜的居民，让他们自己能把局面给换过来，然后一些保护他们的那种立场，或者是你们该做的什么事情做完了以后，你们要逃跑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帮助你们。有这样的报道也好，有这样的消息会传到北朝鲜里边的话，有很多一些人有权力的人会想着把金正恩给垮倒，或者是跟政府起哄，或者有这样的局面。是我现在是这样想。然后对北朝鲜来说呢，北朝鲜的居民来说，反正这样也死那样也死，战争以后死比较痛快一点，这是北朝鲜人的想法。所以赶快出现什么事情，让这样的苦日子赶快结束，死也好活着好，有一个就是 answer，这样比较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这样跟我说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
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可是我希望美国政府也好，韩国政府也好，把金正恩赶快弄死他，让他早点归西，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好的，我们谢谢赵珍慧女士，感谢你在今天抽空参与了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谢谢珍慧。
啊，谢谢，
谢谢，
好，拜拜。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赵女士她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当然您刚刚说在平壤在郊区周边的这个民众可能对于平壤政权的看法不一致，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现在朝鲜人民可以说笼罩在这个韩战的这个可以说朝鲜战争的这个阴影之下了。您觉得如果今天金正恩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半岛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相信朝鲜会继续再发射弹道导弹，而且可能发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朝鲜人民、朝鲜政府他会继续搞一些庆祝活动，把它作为一个政权实力增强的一个象征。作为政权某种意义上讲有更大合法性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它的传统的先军政策的一个体现，它拥有了对国际的更大的影响力。对平壤市民来说，对平壤以外的居民来说，这都是有增加金正恩政权合法性、得到拥护的一种办法，也是金正恩在过去几年一直坚持一个双轨政策一个重要方面。他一方面搞市场经济，另外一方面他要强化他的核武器，强化他弹道导弹的发展的计划，这个跟海涛刚才讲的是一致的。他的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朝鲜战争的阴影之下，在强化朝鲜战争，强化对美的仇恨，对日本的仇恨，对南韩的仇恨。他的整个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这种仇恨基础上，然后军事政权才能保持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他再发射，我们也看不出朝鲜会发生什么变化，只会增加他的对金正恩的一个拥护。所以国际社会能做的只是应该是要想办法阻止他的这种发射。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第一位就是来自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您好您好。朝鲜这次核试验呢，给吉林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吉林省的中部吉林市有震感，边境有强烈震感。那么朝鲜危机主要是核辐射、难民、长白山、天池活火山的喷发给吉林省造成灾难。美国把朝鲜朝核危机啊，这个推给了中国，给中国施压。那么十年前的六方会谈呢，朝鲜的条件呢，就是要把停战协议改为和平协议，是中国不同意还是美国不答应？朝核危机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主持人，
好的，我们谢谢您，吉林的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其实我觉得话呢，就是如果说其实现在国际上各种制裁，其实我觉得都起不到什么效果，因为现在他军事政权，维持这个 政权的手段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发射导弹和核试验来强化和外部的矛盾，然后给国民以恐惧，然后来强化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统治。我觉得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呢，就是中美联合起来，从中国从北，美国从南边，把金正恩政权推翻，然后让朝鲜半岛成为一个民族统一的一个国家，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也能从根本上解放北朝鲜的人民。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朝鲜战争的阴影归根结底是北朝鲜人民自己选择金家世纪王朝独裁统治的结果，包括被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广大东北地区的人民，在经历了被日本侵占和沦陷的命运后，现在又迎来了北朝鲜的核武威胁。因为国安都沉醉在纸醉金迷的经济发展之中，被中共的封锁和洗脑变得麻木不仁，不能不说是国人和朝鲜人民的悲哀。所以朝核危机最有可能就是朝鲜和东北天朝的人民一起玩火自焚和同归于尽。谢谢。
好，这是新疆黄先生的看法。那么稍后我们也欢迎我们更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发言讨论呢。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海涛。那么海涛，你一直以来也在关注，在社交媒体上也好，在我们其他的这个国际间的新闻媒体报道也好，有关于朝鲜危机的这个相关的应对措施。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核试验确确实实引发了很多中国东北居民的一些忧虑。那么你的观察与了解是什么？他们特别担心的其实还不到核爆的地段，他们甚至觉得光是这个可能的核泄漏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了，不是吗？
在中国的这个网上呢，特别是新浪微博和百度呢，在今天早上呢，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网民、民间和政府啦，还有老百姓啦、普通网民对这个朝鲜这个核试验的反应。那么大家的反应呢，基本上是从这个刚才这个吉林的于先生和这个湖北的陈先生和新疆的黄先生，他们三个这个代表了这个几个不同的观点，这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比方说吉林的于先生，他说这个战争的朝鲜危机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责任在美国，是美国造成的。那么湖北的陈先生说是中美联手就可以解决这个金家这个王朝，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新疆的黄先生也是说东北人民和那个朝鲜人民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网上基本上也都是就大致是这几个方面，就是中国的网民呢不敢在中国的网上，他不敢直接说这个责任是在这个中国。那么大家都说是如果有责任就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美国方面。在中国好多网民对这个金家的这个王朝呢还有很多的好感，那么直言不讳的说是要把这个金家王朝灭掉的，这个还是不是很多大家都，但是对这个金正恩呢，大家都叫他金三胖或者金胖子，都是这么一种口气。我特别注意到在今天中国的网上，大家转载了普京对这个朝鲜问题的一番讲话。普京说啊，朝鲜人民就是穷的吃草也要把这个核武器这个搞下去，就是这个就是回到了中国以前的那种中国五六十年代搞自己原子弹和这个氢弹那个时候，当时的陈元帅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我们中国就是当掉裤子我们要搞原子弹。他现在中国现在朝鲜基本上也是普京反映的就是这么一种现状，就是朝鲜人宁肯吃草我要把这个核武器搞上去。因为他们怎么定呢，他们现在搞上核武器，他们就认为我可以和西方，可以甚至和北京甚至和韩国有一个可以抗衡的一个支点和力量，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来面对他们所说的这个美国的压力也好，是韩国的压力也好，日本的压力也好，甚至来自于北京方面的压力。
是，我想继续请教吴强博士啊。刚刚我们听到了海涛，那么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其实看来不仅仅是在朝鲜内部啊，对于金氏王朝的看法分歧，在中国看来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看到就在昨天，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它的记者特别到了中国的辽宁丹东去采访当地的一些居民啊。那么当地的居民对于这个中朝边界或者是这个朝鲜战争会不会发生， 都表示非常的淡定。他们说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中朝之间有坚定的友谊，是打不起来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在这个星期一的报道，这个又是截然不同的画面。这是在吉林的这个珲春市啊，那么它里面就介绍了说，自从这个中朝边境呢，这个在朝鲜多次的核试验还有这个核导弹发这个导弹试射之后呢，现在很多这个中国的边境城市几乎成了空城，那么年轻人大多已经离开了这些城市，那么对他们这个当地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还有贸易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可以说民众是忧心忡忡。到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您觉得哪一点才可以真正代表现在中国，特别是身处在这个朝鲜这个核威胁阴影下的中国东北居民他们的心里真正的想法？
您观察到这个差异非常好，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朝鲜的平壤居民和平壤之外的居民对朝鲜的核计划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其实我自己也观察到，我从丹东到珲春，我沿着中朝边境都走过看过，跟当地的居民有聊过，我也发现东北人民也中朝边境的人民，他们的阶级不同，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丹东沿边的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朝鲜的态度是很反感的，他们认为东北的一个现在陷入一种萧条的状态，包特别是中朝边境的城市陷入一种萧条状态，很大程度上是跟朝鲜的这种核试，跟朝鲜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一个举动是有密切的关联。比如说我到长白县到丹东，当地的房地产的价格几年没有变化，那当地的商人也是很不满这样一种状况。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觉得这个生活现在逐渐还过得去，他们感受不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年轻人就不同，年轻人现在几乎是从丹东到珲春延边长白，当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不再关心，不再谈这些问题。所以我相信很多外媒记者到了这些地方，他们接触不到当地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到当地的青年人，他们能接触到的是当地做小生意的小买卖的，他们对这些是有点麻木的一些感受在里。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向国际上是谈这个关于朝核的问题，分成两种声音。中国是讲是说是只有会谈才能解决问题，美国呢美日韩的全是施压。实际上我的赞成是会谈，但是有个前提，是怎么破题呀，对吧？会谈的背后也有强大的对手，他不愿意跟你谈，你怎么办？说这个问题呀，需要这个六方会谈五个国家形成一种合力，不要是形成一种分力，是吧？朝鲜看到啊，你们都不团结，所以说呢，这也给他有机可乘，说是要成一种合力。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四川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对于这个北朝鲜的问题啊，我还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啊，还是值得思考一下，值得思考至于怎么样来解决。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好多我相信我们中国这边好多老百姓也是不愿意看到朝鲜这边发展这种核武器，还有他那边。他那个政权这样子傲慢嘛，比如说如果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话，造成那个损失或者是居民是老百姓的那种灾难也是我觉得不比较大的嘛。
是
有一点建议，我觉得像你们美国之音我觉得都可以提个建议啊，应该增加一下你们那个信号，多覆盖一下你们朝鲜那个片区，加强一些对于他们老百姓的那种思想方面的一些教导吧，是指导让他们多知道一下外面的国家是怎样的，要以及他们那个国家。还有啊，我觉得要从做一些流亡的，给他们一些准备，就像刚才咱们朝鲜的那位
赵女士
说的那样，
好的，
要有些
要有一些准备。
好的，谢谢您，石先生。我们继续，我们现在所剩时间不多，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一位署名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啊，他想请问的是，制裁朝鲜的最后手段不过是贸易禁运，但是这样的终极手段能奏效吗？如果贸易禁运实施了，朝鲜会不会狗急跳墙来攻击首尔或中国呢？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海涛。那么另外我们还有几位这个网友提到了 Alex Liao 这位网友，他说我看不出中国需要全力制裁朝鲜的理由，很简单，第一，离疯子太近了，疯子真疯了谁最倒霉；第二，对美国太不放心，多数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周边一旦有事，美国会在中国的周围只会来进行围堵。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曹瑞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觉得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中国肯定不会出兵，因为国内的矛盾太多了，不是当初毛时代可以控制全国舆论，现在党内的斗争就会牵制的，况且还有外部的矛盾。那么另外这位刘家豪网友他说，动朝鲜是不可能了，没有国家想付出代价，连韩国随时会被搞死自己都不想付，那谁要来付这样的代价呢？所以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分钟时间，我想各请吴强博士还有海涛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和我们谈谈，就是我们在谈到了朝鲜问题，实际上花了非常多的这个报道的这个时间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大家都想知道有没有一个最终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我知道吴博士您一直强调美中俄三国必须要联合来解决，但是中国的配合度、俄罗斯的配合度有多高确实值得质疑。另外就是如果真的这个军事战争的发生对于朝鲜半岛的人民的安全还有损失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吴博士，一分钟时间。
坦率的讲，朝鲜的局势发展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俄罗斯，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在内，以及甚至包括欧洲其他国家在内，对朝鲜的今天的局势都有负有责任。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国际绥靖的一个结果，大家都在从一种绥靖的政策当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比如说日本的右翼政府可以获得利益，美国也是长期采取一个战略耐心的政策，坐等朝鲜局势的发展，各国都是采取一种姑息的一种策略。那么解决朝鲜问题也只能是各国达成一种共识，在一种危急的情况下，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形成一种国际的联盟一样，形成一种联盟来对朝鲜采取一种强力的干预，才可能来彻底解决问题。
是，那么最后我想请我们的海涛，在你谈之前，我也想特别引述了人权观察组织呢，他在最近他发布的这个调查数据发现，在今年光是七月和八月这两个月份，在中国的边境呢就拘捕了41名逃离朝鲜的人，那么中国方面呢遣返了相当多，那么相较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一整年只记录到了51人，这当然都是官方能记录到，实际人数可能比这要更多，可以显示光是在这两个月内从朝鲜逃离出来的人明显的在增加。那么如果说今天朝鲜半岛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对于朝鲜人民来讲，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会是如何？那么朝鲜如果爆发战争的话，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局面？
先说这个就是怎么解决。刚才吴博士也说，这几个周边国家都有这个绥靖朝鲜，结果造成了这个如今天这个政策。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赵真辉女士的一句话，她我觉得感触非常深。她说，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要变，否则的话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在这个绥靖当中，我如果大家都有责任的话，谁的责任最大？我觉得就海外的分析一般都是朝鲜的这个禁令了。如果这个禁令真的对朝鲜实行禁运，把石油、煤炭，把所有的这个禁运按照联合国那样安理会的决议真正实行下来，我觉得对问题的解决是大有益处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还有我们的海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为您探讨中共19大即将来临，可能上位的政治新星将会有哪些呢？请您按时锁定，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战，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川普政府宣布停止同年入境暂缓递解计划，引发诸多争议，这一计划保护的近80万名年轻无证移民的未来陷入不确定。 川普总统为何要在此时宣布这一决定？原本受计划保护的年轻无证移民群体该如何生活在阴影里？美国的大学院校对待这一群体中的学生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中国时间9月8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乔战，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